顾大人仿佛也意犹未尽，这才发现屋里多了一个人，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段誉，微笑的说道：这位朋友想来是不是凑一脚啊？段誉刚想说不，那裘然大汉已抢着说：哎，小玩玩，小玩玩嘛，没关系啊，赌过了我请你喝酒。他的输赢实在不大，段誉心中暗想，既然有事来找人家，怎么好意思扫了人家的兴，就算输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想到这儿，段誉笑了笑，好，我来陪三位玩一会儿，只不过呀我不太会赌。裘然大汉立刻喜露月色，好，还是这位朋友够意思。顾道人一双炯炯有光的眼睛也在打量着段誉，微笑的说道：听朋友说话的口音好像是从北边来的。不错，我是中原人，贵姓啊？我姓段，叫段誉。顾道人眼睛仿佛更亮了，笑着说道：段朋友，就押天门如何？
行。
天门上还有那老人留下来的一沓筹码，好像有四五十个。顾道人说道：我们这里都是赌完了才算账的，朋友你就算暂时身上不方便也没关系，我身上啊还带着些。那满面病容的中年人也一直在盯着段誉，突然说道：却不知朋友你要赌多少？段誉将老人留下的那些筹码点了点，暂时就赌这么多，输光了再说。裘然大汉哈哈大笑：哈哈哈哈哈，好，要么就赌得过瘾，我王妃今天交定你这个朋友了。那中年人面上也露出了微笑，在下姓卢，杭九，朋友们呢都叫我卢九。段誉一抱拳：幸会的很呐。于是他也押上了四个筹码上去。顾道人掷出的骰子是七点，天门拿第一副，是副梅花配长三，六点。庄家拿的却是一副地杠，段誉输了。第二副庄家七点，天门又是六点，段誉又输了。第三副庄家调五二，天门却是憋十。最后庄家打老虎，居然又拿了副杂五对。这一手牌段誉已输了十六个筹码，他当然面不改色，这十六个筹码就算是160两银子，段公子也一样输得起。第二手牌段誉居然又连输四副，又是十六个筹码输了出去，他当然还是面不改色。卢九和王妃看着段誉，神色间却似有些惊奇，还有些佩服。王妃已扳回了一些，对这出手大方的少年显然已很有好感，竟忍不住道：老爹，你的手风不顺，这两把还是少压些吧。段誉笑了笑：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次他竟压了八个筹码，段誉啊只想快点输掉，快点散局，好跟顾道人谈正事儿。输点钱段誉并不在乎，那僧王铁水他也未见得害怕，但他确实是不愿再惹麻烦，更怕他的父亲知道他在外面惹了麻烦。这位顾道人若能讲这件事情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能让他早点赶到宝珠山庄去，就算再多输点他还是很愉快的。谁知从第三手牌开始，段誉竟时来运转。第一副牌他拿了个一点，庄家竟是憋十，于是八个筹码就变成了十六个，他就将十六个筹码全部的压了下去。这副牌他居然拿了对天牌，段誉当然也很高兴，但却并不想赢钱，于是这一注他就压了32个筹码，只想一下子输光。 舒莹一向不动声色的顾道人这次脸上居然也仿佛有点动容了。卢九和王妃的神色间也显得更惊讶更佩服。王妃看了一眼端毅，老爹一下子何必压这么多呢？还是留着慢慢读吧。段誉微笑的说道：没关系没关系啊。王妃看着段誉突然一挑大拇哥，好老弟，你真有种。卢九叹了口气，哎，这位老弟呀、读得真够狠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。段誉微笑着觉得很有趣，甚至觉得有点滑稽。左右只不过是23个破筹码而已，这些人为什么看得如此之重？他满心无所谓，根本不在乎，所以他又赢了，连赢了两把，32个筹码已经变成了118个。顾道人吃两门，赔天门，额角上的汗珠已经下来。段誉微笑着将128个筹码全部的压了上去。顾道人动容的说道：哦，你真的压这么多？段誉微微一笑：啊，就这么多。顾道人看着卢九又看着王妃，突然把牌一推：好，我呀服了你了。段誉很惊奇：怎么你不推了？今天算我认输了。段誉看着卢九又看着王妃，这次王妃居然也没有开口。段誉微笑着说道：现在就收了也好，我请三位啊喝两杯。他随手拿起了两个筹码塞到了旁边看牌的小伙子手里：这个给你啊，你吃红。怎么的？小伙子这脸一下苍白了：这怎么敢当啊？哎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只管拿去，到外边喝点酒，酒账啊就算我的。这小伙子手里拿了这个筹码，全身不停的发抖，突然跳了起来，转身是奔了出去，奔到门口才放声大笑，那是笑声不停啊。卢九看在眼里，叹息道：哎，难怪走瞎子算准了，这伙计小潘今年要发财，这卦算的果然神准呐。王妃用力一拍段誉的肩头说道：老爹你好大的手笔呀，我也佩服你了。段誉已经开始有些迷糊了，他隐隐发觉这一个筹码绝不是一文钱。顾道人直到此刻神色才恢复镇定，他低声的说道：你先算算赢了多少。段誉一挥手：不必算了。除了本钱外，段誉将这80-90个筹码全部的推了过去，微笑的说道：这些啊就算今天的酒钱，我请各位喝酒。顾道人的脸又变了颜色，也不知是惊是喜，过了半晌才缓过神来：我不能收。为什么？这太多了。段誉笑着笑：好，我就收10回来算红钱，其余的务必请你们收下，否则就是看不起我，不愿交我这个朋友。顾道人看着段誉又过了很久才长长叹了口气：哎，你呀，你以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的。王妃也挑起大拇指：啊哈哈，老弟像你这样的豪爽啊慷慨的好朋友，我敢说江南还找不出第二个。卢九往前探了探身：改天有空请务必请到我 赛云庄来聊聊。段誉看了一眼卢九，吃惊地说道：赛云庄，阁下莫非是人称妙手为魔的卢赛云卢老爷子？卢九微笑着看着段誉，
我看老弟你想必就是段飞熊段老爷子的大少爷。
王妃一拍掌笑着说道：
对了，除了段家的公子，谁有这么大的出手啊？
段誉愣住了。赛云庄主卢九爷世代俱上，他本就是江南的名公子，不但文武双全，而且琴棋书画丝竹弹唱是样样精通，样样皆精。但江湖中都知道他最精的还是赌，以他的身份地位，当然绝不会赌几十文钱输赢的牌九。那么这一个筹码究竟是多少呢？顾道人此时说话了：
剩下这十个筹码，不知段公子要对什么呢？
那咱们用赤金
来对算行不行啊？
随便。
段誉是微笑着说的话，他勉强控制着自己不要露出太吃惊的样子。这时顾道人已提起他坐着那酒坛子放到了桌上，打开了泥封，坛子里竟是满满一坛赤金。
这时顾道人说：这些赤金850两，若兑换成银子恰巧是8万两，就请段公子收下。
段誉此时真的愣住了，这一个筹码竟是整整1000两银子，他刚才随随便便的就将10万两银子一下子压了下去。段老爷子家的家教是一向很严，因为希望能将他的独生子训练成一个正直有用的人，并不想他儿子做一个挥金如土的风流公子哥，所以段誉直到12岁的时候才开始有规定的零用钱。一开始是每个月1两银子，到14岁的时候才增加为2两，到16岁时候还是他母亲的说情才给他10两。这情形一直继续到他18岁，这次他出门时，段老爷子虽然给了他10张100两的崭新银票，却还是再三的叮咛要他不可花光，也不要乱花钱。这1000两银票也正是段誉这一生中所拥有的最大财富。他花的虽然不寒酸，却很小心。至于他母亲私下里给他的应急的那些金叶子，他根本就不准备动用的。他觉得一个人若要花钱，就该花自己凭劳力赚来的。他一向很看不起那些将上一代的金钱随意挥霍的败家子。事实上，段誉根本就从未挥霍浪费过1两银子。段誉由小长这么大，从未有过这么多钱。现在有了这10000两银子，他已可做很多以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了。美酒美人，他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，至少他不必再拼命约束自己，至少可以先去狂欢几天，享受一下他从未享受过的欢乐。对一个刚出家门的年轻人来说，这的确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，就算对一个老头子来说，这又何尝不是种很大的诱惑。顾道人凝视着段誉微笑地说道：
腰缠10万银，骑鹤下扬州，有了这么多钱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痛痛快快的花一阵子啦。
王妃笑着说道：
何况这些钱本来就是赢来的，花光了也无妨。
顾道人点了点头。
其实啊，杭州也有很多有趣的地方。杭州的美人一向是名闻天下的，段公子年少多金，到了这里正该去享受温柔的滋味啊。
段誉沉吟着突然说道，
这一万两银子我不能收。
哦，顾道人皱了皱眉。
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
为什么？
段誉叹了口气，苦笑着说道，我呀根本就不知道这筹码是1000两银子一个的。他不让别人开口说话，很快的接着说，如果要是知道了，我根本就不会赌，因为我如果赌输了，也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银子来。
顾道人看了他一眼，但你现在没有输啊，
既然输不起，赢了也不能拿呀，
你若不说，也没人知道你输不起呀。
可是我自己知道啊，我可以骗别人，但没有法子骗自己，所以我若拿了这些银子，晚上一定睡不着觉的。
顾道人笑了，
他微笑着看了看王妃，又看了看卢九，说道，
你们见过这么笨的年轻人没有啊？
卢九摇了摇头，没有。王妃叹了口气，
哎，这年头的年轻人呐，的确一个比一个聪明了。
段誉红着脸说道，我也许并不聪明，但却还知道什么东西是该拿的，什么是不该拿的。王妃又看了看段誉和卢九，
这些银子是不是偷来的？
卢九摇了摇头，
不是。王妃笑了，江湖中人都知道，顾老道也许有点来历不明，但是绝不是强盗小偷。
顾道人点了点头，我们赌的有没有假？
王妃说道，无论谁都知道啊，这里赌的是最硬，
否则杭州城里到处都可以赌，我们为什么偏偏喜欢到这个破地方来呢？
顾道人这才回过头来瞪着段誉说道，
这银子既不是偷来的，赌的又不假，你既然赢了，为什么不能拿走？
段誉急得脸更红了，
我
顾道人不等段誉说话，
你输了也许拿不出，但你又没有输，因为你的运气好，所以你就应该赢别人的钱，就应该比别人过得舒服。
王妃笑了，
一点不错，运气好的人呐，走在路上都会踢着大元宝出来。
卢九微笑着说道，
世上的确再也没有什么比这种运气更好的事儿了。
王妃又点了点头，世上有这种好运气的人也并不多呀。顾道人看着卢九王妃一眼，又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段誉，
何况你不但运气很好，而且很诚实，老天对你这种人本来就是特别照顾的，也许这些银子就该归你所有，你若不拿走，我们都要倒霉的。
可是我……顾道人打断了段誉的话，沉着脸说道，
你如果再推诿客气，就表示你不愿交我们这些朋友了。段誉迟疑着，终于叹了口气说道，
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收下。他红着脸苦笑的说道，老实说呀，我也并不是真的不想要，只不过我长这么大还从没有见过这么多银子，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花才好。
顾道人笑了， 这点你倒不必着急，我保证你以后一定能学会怎么花。
王妃也笑了，一个男人可以不随便花钱啊，但却绝不能不懂得花钱。
顾道人点了点头，不懂得花钱的男人一定是一个没用的男人。
王妃接着顾道人的话说，因为你一定要先懂得怎么花，才会懂得怎么去赚。
段誉听到这儿笑着说，好，我保证以后一定会用心的去学。
王妃听段誉这么一说，拍了拍段誉的肩头，我也可以保证，学起这种事儿来不但比学别的事情快得多，也愉快得多。
段誉点了点头，
我相信。